以下一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30年了，这些年在讲真相过程中，我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人，也深深体会到众生对待大法真相的态度往往决定着他们的人生走向。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我在生活中接触的两位老人的故事。先来说说李叔叔的经历。李叔叔是从企业机关退休的，老伴也有退休金，两人退休后的生活无忧无虑。10年前的一天，我去婆婆家，走到小区绿化带处，看到李叔叔坐在水泥凳上，右手在凳上支撑着倾斜的身体，头在胸前耷拉着，老伴在身旁陪着。我看到李叔叔脸色灰暗，气息微弱的样子，问道：李叔叔怎么了？他老伴方姨说，住院刚回来，已经病了很长时间了，在医院住了2个多月，没有什么好转就回来了。我看着他们，只见李叔叔一直没有抬头。我说，告诉你们一个好事，什么都不需要你们的，珍惜相信就能得福报，就会有奇迹出现。方姨急切地让我说，我告诉他们，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会好起来的，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来救人的。我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讲天安门自焚是骗局，目的是让人仇视佛法，为中共邪党进一步打压迫害法轮功找借口。我告诉他们，现在法轮功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唯有中共迫害信仰真善人的修炼人，天要清算这个恶魔，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三退才能保平安。李叔叔渐渐抬头看着我，方姨说，我已经退了，你说的这些都是为我们好。我给李叔叔起了化名，他同意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团队组织。我告诉他们，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神保护。我再次看到他们时，李叔叔已经能与方姨一起遛弯了，而且脸色红润。看到我后，他们高兴地说，你们真是好人啊。方姨想让我做她的干女儿，她说，你太好了，救了我们。我说，是大法师父救了你们，谢谢大法师父吧。之后我又给他们送真相点滴，还有我们告诉未来明慧十方等视频节目，他们都愿意要，而且把真相告诉了家人，2个儿子也办理了三退。 现在李叔叔已经80多岁，满面红光，走路轻松，每年还去离家三里路的地方种芸豆、玉米等。去年我看到他肩上扛着一捆架条，有40多根。李叔叔走起路来步伐轻盈利落，真像干农活的小伙子，你说神奇不神奇？再来说说孙大爷的故事。我家楼下的孙大爷平时待人比较热情，谁有事他都愿意出手帮忙。中共迫害大法初期，我给他讲真相，给他家送过真相资料，让他们明白大法的美好。有一天我看到他家阳台上放着猪的苦胆，一了解是他儿子天天给孙大爷拿回来治肝病的，每天喝一个，几天后又增加了一盆，里边装的泥鳅鱼。那天我亲眼看到孙大爷在盆里抓起活泥鳅，直接往嘴里送。我想他一定是有病乱投医，就在晚饭后到他家给他讲大法的美好，讲我的亲身经历。我身上的那些顽疾，多少有名的医生给我治过都没好。学法轮功后不到半年，我全身的病痛都不见了。很多人学法轮功后都得到了健康的身体。法轮功又叫法轮大法，是佛家功，去病健身有奇效。修炼的人按照书中的要求，真善忍为标准，做好人，更好的人，修心向善，为他人着想，法轮大法是来救人的。我给孙大爷讲，中共电视报纸上的宣传都是为了抹黑迫害大法，打压练功人。孙大爷这个年龄的人都经历过各种运动，那种残酷迫害让多少人现在提起来还不寒而栗。中共的历次运动迫害死中国8000多万无辜人，现在又迫害修佛向善的法轮功学员，天理难容啊。咱们老百姓一定要明辨是非，不能跟着邪党跑，那样会害了自己。孙大爷的老伴听后问，谁看见佛了？孙大爷说，某某给我送来转法轮，让我连续看3遍。我又给他讲了一会儿，我想能看这本书的人太幸运了。孙大爷说，我天天早晨出去锻炼，走在路上看到家家户户门口有法轮功的传单，就捡回来扔到炉子里烧了，不让练还到处宣传，这不是跟共产党对着干吗？又说了什么我没有听下去，我不想与他争执，我希望他能明真相得福报。我回家后女儿说，妈妈，你在楼下讲的我都听明白了，他不听就别费口舌了。后来听说其他同修也给孙大爷讲过真相，他真是被中共邪党宣传害得不浅。几个月后孙大爷连着几天大口吐血，最后那次吐了半洗脸盆，扔下老伴痛苦地离世了，那年他70多岁。孙大爷不相信我们对他的好言相劝，转法轮宝书都送到他手里了，他仍然我行我素，配合邪恶阻止人们得到真相，最终害了自己。这是大法弟子不愿看到的，真为这个生命惋惜。从中共篡政以来，他就搞假恶斗，反天反地，与天斗与地斗，那就是在反神。他讲无神论， 跟着他跑的人都会被他带到无底的深渊。希望众生都能保持清醒，别再上中共邪党的当。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2011年八月的一天，一位重庆市垫江县的六旬老人坐上了从周家镇开往垫江的客车。傍晚6点左右，客车刚开过一个叫峡口的村子时，他突然感到胸口处被人拍了3下，然后感觉两个人拧着他的肩膀往前走，走的速度非常快，他只听到风从耳边过。过了一会儿，他听见有人喝令，到了，跪下。他抬头一看，前面台上竟然坐着阎王。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以为这是一个玄幻小说中的情节？其实不是，这可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的亲身经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在地狱里的经历。我叫程德富，是重庆市垫江县桂溪镇人，家住垫江县城白银路。我要讲的是我在2011年发生的事情。那时我66岁。我在讲这段地狱见闻之前，得先跟大家说一说此前发生的一些事情，这样才能让您明白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我1965年10月参军，被分配到38军114师42团。当时我们驻扎在东北。那时由于中国和苏联关系紧张，部队时刻处于战备状态。我由于长期在寒冷的天气中站岗，吃的高粱饭都是冰冷的，因而得了严重的胃病。1967年，我们部队调防到北京附近。我所在的团奉命参加天津海河疏浚工程。时值冬天，-20几度，我们只穿背心短裤干活。为了御寒，干活前部队要求喝放了很多辣椒的高粱粥，又辣又烫。我的喉咙被损害得很严重，后来发展到喉部化脓封喉，差点丢了性命。最终性命虽然保住了，但此后一直说话吃力，还得了风湿性关节炎、支气管炎、肩周炎等多种疾病，胸口总像有一块石板压着，非常难受。后来又因为一场车祸造成颈椎和腰椎严重受伤，骨折，还导致脑震荡，这真是雪上加霜。痛苦中我到处寻医问药，花了不少钱，也练过不少气功，可没有什么用。1997年， 一个朋友介绍我去学法轮功，才学了两天，以前所有难受的症状就都消失了，我心里无比感激法轮功师父。可是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我被抓进看守所，警察和死刑犯把我往死里整。之后，我被送进重庆西山坪劳教所残酷迫害。好不容易从劳教所回家后，他们又把我抓进所谓的学习班关押。我妻子和女儿无法忍受这样的骚扰迫害，纷纷离我而去。离婚后，我又找了一个老伴儿，我们一起生活了两年多。在沉重的压力和打击下，我不怎么练功了，原本健康的身体再次出现了一些病状。2011年7月，垫江公安局国保大队几个警察多次到我家恐吓骚扰，对我和老伴儿强行拍照，并威胁说过几天县里要针对法轮功学员办所谓的学习班，我必须得去参加。我这老伴儿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非常恐惧。2011年8月，他背着我写了离婚书，交到法院后就不辞而别了。我急得几天吃不下饭，只喝了一点放了盐的凉开水。我到他的老家周家镇去找他，没找到，只能失望地坐上了回垫江的客车。我在坐车的路途中，大约傍晚六点左右，我感觉被两个人拧着胳膊，飞速带到了一个地方，然后我就听见有人喝令，到了，跪下。又听见另一个人禀报说，王爷，您要的人抓来了。只听这位王爷说，你抬起头来。我抬起头来，看到台上坐的人头戴皇冠，身穿淡色袍服，像皇帝一样。我问，你是阎王吗？他回答道，我就是阎王，这里就是地狱。人世间的人不相信有阎王有地狱，敢胡作非为，你相信吗？我回答说，我已经来到地狱，还不相信你就是阎王吗？阎王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程德富。阎王又问，多大岁数？我说，66岁。只听阎王说了一声，不对。然后阎王又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说，垫江县人。我向阎王补充说，我的姓是成都的成。于是阎王大声说，抓错了，第二班赶快去湛江抓那个40岁罪大恶极的陈德富，那个陈德富才是阳寿已到该抓之人。原来抓我的那两个差役听错了，把湛江听成了垫江，那位湛江的陈德富是尔东陈的陈，我是成都的成，字不同但音很相似。阎王翻了一下桌案上的一个大本子，翻了很多页才说，是这个。阎王笑着对我说，抓错了，你是我请来的贵客，你早就在地狱除名了，不属于我管。我问，那我归谁管？阎王手向上指着说，你归上面管。我突然想起来，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大法师父曾经在讲法当中说过，我把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在地狱里除了名了，常人人人都在那里的名册中有名。阎王说，你既然来了，不妨参观一下再回去。你回去要做三件事。一，是回去告诉阳间的世人，阎王地狱是专管惩治恶人坏人的，善恶有报， 做了坏事、恶事是一定要遭报应的。第二，你是有任务的，你回去要多做善事，多救人。第三，你把我说的和在地狱看到的一切告诉阳间的世人，前面做错了，改好了就好，不要再继续作恶，给自己留下个好的未来，你一定要记住。我回答，记住了。然后阎王说，让这两个差役带你去看在阳间作恶后到阴曹地府加倍承受酷刑的场景。时间紧，18层地狱你没有时间全都看，就看一看最轻的刑罚吧。于是两个差役带我到了奈何桥，看到桥下万丈深渊，桥又窄，我不敢过。两个差役扶着我，这才战战兢兢地过了奈何桥。差役说，因为你是我们王爷的贵客，我们才对你这样客气，如果是那些在阳间做了恶事来受刑的，哪管你怕不怕，铁链子套着一拉就过来了。走过奈何桥，差役叫我抬头看血海，我抬头一看，吓坏了，一望无边的血海里全是人，多数都是看起来像官员和穿着公检法司等各种制服的人，也有穿着各种工作服和白衣服的人，他们全都被血水泡着，被鳄鱼、毒蛇、狮子等各种食肉动物撕咬着头、手和腿，各种哭叫声、求饶声响成一片。我正目瞪口呆地盯着那一望无边的惨景，差役拉着我的手说，快抬头往这边看。我回过神来看这边，那场景更可怕，一个一望无边的广场上摆着各种各样的刑具，刑具多得一眼看不到尽头，每个刑具都有人在受刑。我看到的第一个大刑具上绑着一个又高又胖的人，像个当大官的，他左右两边一边一个行刑的差役，每个差役手里都拿着一个割肉的大刀和一块肉。我问差役，这是为什么？差役说，这人是当官的，贪污受贿，不知贪了国家老百姓多少钱，到地狱后割肉来还。我问，还得清吗？差役说，都能还清，不还清就放过，阎王就会被指责不公徇私，阎王都要受到上天的惩罚的。接下来受刑的是四个穿着四种执法服装的，头戴着中共的国徽帽，并排着反绑在一个刑具上，一根钢钎横穿四人的腰部，一边一个刑役将钢钎一推一拉，四个人的惨叫声太凄惨，满地都是血。我问他们为什么受这个刑，差役说，执法人员应该惩恶扬善，他们却是相反，拿人民的钱为贪腐权势，善恶不分，专害好人，执法犯法，血债累累，冤害了不知多少好人，下地狱就用这种酷刑偿还被他们冤害的人，一推一拉还一个受害者。我又看到另一个刑具上绑着一个不胖不瘦的人，一边一个刑役各拿一把小刀，手里拿着割下来的一块肉。陪同我的差役解释说，这是做生意的，哄抬市价，缺斤少两，量尺少寸，人间说蚂蚁过路都要抽一只脚，就是这种人，克扣了多少人，占了别人多少便宜，就得割下来多少肉还给别人，一个不能欠。再一个刑具是一男一女面对面绑在刑具上，两个人的脸都是上半部被割了，肉皮耷了下来盖住下半部分的脸，相当吓人。陪同的差役解说道，这两个是在阳间乱搞男女关系的，通奸，两个人都不要脸，都无道德。 我正想问下一个刑具上脚朝上头朝下吊着的人是犯了什么事。差役拉着我快看前面。我抬头往前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只见一望无边的人排着队，排成很多行，每行前面一张桌子，两个差役，一个低头在写，一个在调整队形。第一行都是当官模样的人，个个愁容满面，眼泪汪汪。第二行是头戴中共国徽，带着各种执法服装的公检法人员，个个都是很后悔的样子。第三行是打着领带，穿着公务员服装的人。第四行是穿白衣的医护人员。往下还有很多行，后面排队的人望不到边。我正想问差役，这些人为什么来这里？阎王说，时辰已到，我跟你说的三件事你记住没有？我答，全记住了。阎王说，快回去，再不回去就晚了。两个差役将我拖起一甩，我怕自己被甩到受刑的广场上去，吓得大叫一声，哎呀。同时我听见有人说，他活过来了。我慢慢睁开眼，问道，这是什么地方？医生答，这是县医院急诊室。我身边的人都问我，你大叫什么？这时我身边除了医生护士，还有客车司机和售票员。我回过了神，就对他们说，我刚刚到地狱去了一趟，看到地狱的一切都很可怕。司机听了就催促我说，你快快讲给我们听。于是我就把阎王讲的三件事和见到的一切都讲给了他们。然后我问他们，我明明在车上，怎么来这里了？售票员告诉我说，我看你突然满头大汗，脸色大变，人往下缩，就赶快叫人把你按在椅子上，然后叫驾驶员中途不要再停车，赶快送你到医院。驾驶员按着喇叭急速开车，我跟乘客说，先把你送到医院，再送他们回来，大家都同意，五分钟内就把你送到这里来了。我跟驾驶员送回乘客，把车子开回家后，我们搭出租车来看你，发现你还是一点气都没有，氧气也没有动，输液药水也不低。医护几次催着送你到太平间，我们不同意。我和驾驶员商量了，等到11点还不醒，我们再把你送去太平间。我说，谢谢，谢谢你们四位救命之恩。我问，几点了？医生说，晚上11点了。我说，你们太辛苦了，我请客，每个人20元辛苦费，感谢你们，药费我明天来结账。我去了趟厕所回来，拉他们去饭店。医生说，我跟护士商量了，氧气没动不收钱，点滴几元钱我包了，20元辛苦费就免了，吃夜宵更是免了。我听阎王的，今晚算我们第一次做好事了，我们谢谢你的诚意。他还笑着说，阎王的贵客，后会有期。说完他俩就回值班室了。驾驶员拉着我到外面对我说，今晚我们就算第一次做好事，谢谢阎王的贵客给我们讲了到地狱的所见所闻，多做好事，不做坏事，争取到地狱不受罪，20元和吃宵夜都免了，就此告别。听众朋友，程德富从地狱满眼的残酷刑罚中回来，他的内心是真心的期盼，盼所有的人都不要在无知中再犯下神所不允许的罪恶。当他与售票员和司机道别时， 看着他们俩消失在夜幕中，程德富流下了眼泪，因为他知道明白了真相的他们会做好人的。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在辽西地区的农村，有年过八旬的老两口，他们相信法轮大法，在几次遇到危难时都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最终都安然无恙。今天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这对老夫妇身上的神奇故事。老爷子的闺女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她给了老爷子一个法轮大法真相护身符，让他贴身带好。一天，老爷子上山去拾柴火，当到山坡顶上时，突然脚下打滑，这一出溜就开始不断往山坡下滑。当快到下坡的时候，他一下抓住了一把蒿子草尖，然后大声喊道：“我有大法师父保护，我有护身符，啥事都没有，谁也动不了我。”然后他一下子就停住站稳了，结果真的啥事都没有。当他平安回到家后，立马打电话给他闺女，诉说了当天的神奇经历。老爷子心情非常激动，也非常感恩大法师父保护他。老太太对法轮大法非常相信，她摔过两回，每次都是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最终身体康复如初。老太太第一回摔跤是在中共武汉肺炎疫情期间，闺女把她接到自己家里休息。来的第三天，老太太洗过脚后准备上炕休息，没走两步，由于地上有些水导致脚底打滑，一下就摔倒在地。这一跤摔得可不轻，老太太躺在地上就没办法起来，赶紧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闺女听到声音也赶忙跑进屋里，看到老太太在地上躺着，就想扶她起来。老太太说：“你别动，我自己来。”就这样，她在地上慢慢左右滚动，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她能自己坐起来。后来老太太的闺女和房东一起把她抬到炕上。第二天，老太太去医院拍片，结果显示啥事都没有，身体没有心伤，她就是腰有点疼。从医院出来，她闺女就把她送回农村老家。到家后，她每天就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到一个月，身体就痊愈了。今年老太太又摔了一回，她家前院有一片园子，在玉米杆收割之后还剩很多玉米茶根，已经被刨出来晾干了。有一天， 老太太让老爷子把茶根收拾收拾，用车推回来。老爷子出去后，他一个人在家待不住，也去帮忙。他找来一根绳子，拴在车子前面，老爷子在后面推车，他在前面用双手拉住绳子后，使劲往后拽。当车子行走到园子门口，路上有一个高坎挡在车轱辘前面，车就没办法前进了。这时老太太想再使点劲把车子拽过坎，就见绳子崩的一下断了，惯性使他一下仰面朝天，重重地摔倒在水泥路面上，头砰的一声就摔在地上，当时声音非常大。老爷子眼见他摔倒，吓得拍了一下巴掌并大喊，这下可摔坏了。老太太倒下的瞬间立马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在心里求大法师父保护他，救救他。这时街坊邻居都过来围观，大家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这么大岁数了推他干啥，赶紧上医院吧，给孩子打电话。到医院后拍片检查结果显示他的头没受伤，身体其他部位也没有新伤，但老太太的腰很疼，所以很难站起来。检查完后他们就从医院打出租车回家了。到大门口，老太太走下出租车，第一句话就大喊法轮大法好。回到家，老太太就一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法轮功真相故事。有亲戚来看他时，他就跟亲戚说，多亏法轮大法保护我，要不是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时摔得那么重就真的摔坏了，你们也跟着念吧。一个月后，老太太的腰疼基本消失了，她出去不用拄着棍子了。她高兴地跟闺女打电话，说着自己的神奇经历，说对法轮大法的感恩之情。现在老太太和老爷子每天晚上睡觉前都听法轮功真相的故事。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相见了。今天我们来说说礼的古今之变。中国俗称礼仪之邦，文化源远流长，在1949年之后，礼仪之邦仅仅成为课本中的一个名词，被抽去了内核，只剩下了外壳。人们谈起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往往津津乐道，引以为荣，却鲜有人能说出礼的内涵了。礼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或者如果概略地说，礼就是中国古代的整体特征。自夏商周三代至秦汉唐宋元明清，数千年历朝历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最重要的事就是祭祀与守卫疆域，祀排在最重要的位置。祭祀是礼的根本之道，礼莫大于敬天，仪莫大于交祀。礼没有比敬天更大的，仪没有比交祀更大的。说到这里，大家就不那么陌生了。天就是民间所说的老天爷， 原来敬天在中国古代有这么重要的地位。位于北京的天坛和地坛是清朝皇帝祭祀天地、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皇家祭坛，其核心功能是与上天、天父和大地之神沟通。天坛的面积约为273公顷，约273万平方米，而用于皇帝生活、办公、朝会于一体的故宫，尽管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建筑群之一，面积约为72公顷，约72万平方米，故宫的面积也仅有天坛的大约0.26倍，即1/4。而且遇到重大的事，皇帝要从故宫步行10公里到天坛行祭礼，以示虔诚敬意。祭天是皇帝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天坛的建设体现了中国古代对天人合一和敬天法祖的重视。古人认为天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天主宰着人间的一切，人必须按照天道行事。几千年来，无论帝王将相或是黎民百姓，全都信天、敬天、畏天，他们以各种方式祭祀天神，祈求天神的护佑。在古人看来，天命与人事息息相通，人的善恶行为能够被天所感应到，即天之照人与敬无异，为善天地知之，为恶天地亦知之。所以人类要敬天修德，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这是中国古人基本生活方式。一旦离开那个时代、那个场景，现代人很难体味到古代那种以天为尊的境界和真实。翻开24史，朝堂之上常常可以看到对哪里发灾疫、洪水、地震等的讨论，而应对之道就是君王视灾疫为天谴，自查自找有无失德之处，听直言，省冤狱，在24史中屡见不鲜。据清史稿记载，清朝嘉庆帝即位后下诏求言献策，洪亮吉任职尚书房，写下千言的奏折，直言朝政之弊端，言辞激切，触弄嘉庆，下狱并定死罪。随后嘉庆后悔，又下旨改为流放伊犁。洪亮吉被流放伊犁后，这年4月北方大旱，地方官们祈雨不下，嘉庆祈雨不下，设粥场赈济饥民不下，下令赦免人犯，还是不下雨。嘉庆忧心忡忡，自己想到可能是冤枉洪亮吉激怒了上天，他把平反的诏书亲自抄写。当他写完亲此最后一笔的时候，一道闪电划破长空，紧接着雷声大作，大雨从天而降。嘉庆感叹道：天见结于呼吸，实可感慰。人之所为，神目如电，人的善恶行为能够被天所感应到，即天之照人与敬无异。但是作为24史中高频出现的种种灾疫，以及古代君王应对之道，从未在中共国的电影电视中出现，因为共产党是无神论，其抹杀的恰恰正是千百年来人们所普遍信奉的天道伦常，从根子上切断人们对于神、对于天的信仰。 中共对于古代文化的扭曲变异是系统的、长期的，他要完全把祖先留下的文化彻底清洗掉。一，从物质层面，在文革破四旧中，砸烂一切牛鬼蛇神，逢庙就拆佛，见到民间供奉的神像就毁。浩劫十年，中华文明神传文化被共产主义者破坏得面目全非，七零八落。二，从精神层面灌输斗争意识，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大搞阶级斗争。三，在广播影视的传播中，人们看到中国古代是战乱不断，百姓困苦，宫廷角斗，没几天好日子过。四，在教育系统，从小学生起学的是陈胜吴广起义的英雄事迹，中学生看到的是鲁迅对封建社会的痛斥，翻开历史看到写着两个字，吃人。五，在科研领域，以所谓的专业壁垒，每个研究者只管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知识碎片化，视野定向化，让学者摸到的永远是大象的一个局部，而看不到整体。六，文化古迹包装成了景点，但是游客难以见到这些古迹还原在历史场景中的具体意义。通过数十年的改造，中共几乎达到了目的，中国社会已经没有一丁点儿礼仪之邦的样子，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粗俗不堪，人与人的关系勾心斗角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在中国大陆播出的影视剧中，清宫的宫斗剧曾成为一时被人追捧的热剧，《甄嬛传》《延禧攻略》等甚至在东南亚、台湾、日本等地热播，人们的印象定格在这样的画面中，清宫里充满血腥的权力斗争，宫廷里潜伏着各种决斗。宫廷里有没有斗争？肯定是有的，自古以来从来是善恶同在，中间并存，甚至在某一时期，恶的一面还会占据主导，遮天蔽日，黑白不分，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中国古人相信天在主宰着一切，人在做，天在看，脱离天道的事情长不了。夏桀沉溺于媚喜亡国，商纣被妲己迷惑，自焚于露台。在礼天敬天的大道之下，宫廷也有着有序的安排。一般来说，皇后的职责就是保持一个贤良淑德的传统女性形象，在参加祭祀大典中承担重要角色，要主持每年春季的亲蚕礼、宫丧礼。所谓亲蚕，汲取男耕女织之意，凸显女性在农耕文明中的责任，皇后要充任主祭。皇后在后宫要作为贤良的表率，母仪天下。清太宗之后孝庄，辽景宗之后萧绰，汉文帝之后窦漪房，宋真宗之后刘氏，汉光武帝之后阴丽华，唐太宗之后长孙氏，明太祖之后马秀英等等，都是历史上有名的贤后。清代以孝治天下，皇后就如一个旧式家庭里的儿媳妇，丈夫每天在外忙碌，陪伴伺候高堂老母的任务自然就要由皇后来主理。平常的时候，皇后每天都要带领嫔妃们向太后请安，所谓晨昏定省，起码是一日两次。如乾隆时，重庆太后每到圆明园游览，都会住在孝贤皇后的长春仙馆。 皇后一定要做出弑母最孝的表率。在中国大陆播出的宫斗剧中，后宫里的恨充满荧幕，每一集每个镜头都充满了恨。剧中的人物依靠着恨，见不得人的手段和圈套争夺后位，并最后成了赢家。在宫斗剧中，有高等级嫔妃处死低等级嫔妃的桥段。事实上，除皇帝以外，任何人不能随意打骂他们，即便是宫女，嫔妃也不能肆意惩罚。清史稿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乾隆60岁时，曾宠爱年轻的敦妃，对她生下的皇十女甚是喜爱。这个皇十女后来获封固伦和孝公主，嫁给了宠臣和珅的儿子。敦妃自是乾隆的宠爱，打死了一个宫女。乾隆得知后大发雷霆，写了1000多字的谕旨处理此事。谕旨中写道：从未有嫔妃将使女独殴利弊之事，今敦妃此案若不从重办理，于情法未为平允。可见在清朝后宫，打死宫女是极为罕见的。乾隆在谕旨中自述，即使自己被宫女太监惹急了，也不过是杖责20，极多亦不过40者。乾隆认为敦妃罪行重大，即便废黜名号也不为过，但念及她生下了公主，故而从宽处罚，降位为嫔，其他涉案的太监被革职，罚俸2年。另外还给予死去宫女的家属100两银子作为民事赔偿。真实的历史是，在清朝后宫，宫女的命也是命，人命关天。清宫剧还有嫔妃出轨的剧情更是荒诞。电视剧《甄嬛传》出现了太医利用空档私通嫔妃的桥段，实际上这种情况也绝无可能。按照清朝的太医院诊疗制度，到后宫诊疗时至少要2名太医同行，而且有御药房的太监引领，众目睽睽之下根本没有机会出轨。诊脉时，太医和嫔妃也不允许有肢体接触。民间中有太医悬丝诊脉的传说，但实际情况没有那么极端。为了避嫌，太医会在嫔妃的手腕处放一块手帕，隔着手帕为嫔妃请脉。另外2名太医还会轮番请脉，防止失误或作弊。有网友总结了宫斗剧的雷同套路：总有一个嚣张跋扈的宠妃，总有一个看起来单纯无害，实际上心机深重的妃子，总有一个背叛主子的侍女，总有一个危难时刻救助女主角的太医。许多对真正的传统文化稍有了解的网友表示，这些宫斗剧歪曲历史，看得人们脑袋都不正常了。中共用子虚乌有的情节，把温良恭俭让替换为凶狠骄奢争，让人们以为古人就是这样生活的。在中国大陆，中小学课本中很少整体的、概括的介绍中华古代文化，大肆宣扬近代史，使人从小就接受马列革命、西洋现代的东西，种种潮流让中国人离传统文化和道德传统越来越远了。中华5000年文明，礼乐为先，修心养德，最终达到返本归真的境界。当美好的传统、优雅的文化再一次降临中华大地时，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